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寻找可以安慰嘅人。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4:1-45。我睇第一点，宗教常识或者常识嘅宗教就系寻找可以安慰我哋嘅神。弟兄姊妹，如果要你揾一段圣经最能够安慰你嘅，你会谂起边一段呢？会谂起一啲乜嘢经文或者咩金句呢？会点解呢？系咪嗰啲譬如诗篇23篇啊之类处理呢啲咁嘅经文？原来人类嘅宗教常识同埋宗教嘅感觉，会引导我哋喺各种我哋自己判断为苦难逆境嘅境遇里面，去寻找一个安慰我哋嘅神，希望呢个神明会替我哋消灾解难，或者最起码对我哋讲一啲正面嘅、积极嘅、柔和嘅安慰嘅说话。就算事实上唔能够安慰我哋，最起码都系感觉上面安慰我哋，安抚我哋受创嘅心灵。今日坊间通街都系讲呢啲讲法。不过福音书上面启示嘅上帝，所启示嘅耶稣基督，却唔系尽如人意嘅。根据约方4章，主耶稣喺撒玛利亚井旁就遇见一个改嫁过5次嘅苦命妇人，并且最终令到佢嘅生命得到极大嘅改变同埋释放。不过好奇怪嘅就系，主耶稣对呢个妇人就并冇讲过一句似样嘅安慰说话，佢嘅态度咧正即系并唔系点样友善和谐，点样即系温和嘅。主耶稣究竟即系点样安慰呢个妇人？或者其实即有没有安慰过他呢？我们看看下去。第二点，叫你的丈夫来，一个不安慰人的基督。以下我们将看到这个苦命的妇人，我们一般称他做撒玛利亚妇人，他怎样不断回避进入一个正题，而主耶稣基督又怎样处处逼人，逼他进入这个正题之中。但是咄咄逼人这种这样的语气态度，又怎可以安慰到人的痛苦，又怎可以安慰这个妇人的创伤的心灵呢？我会先由第5节开始解，最后我会回转头讲回头的4节里面所埋藏住的伏笔和一些暗示。我们先看第5至第7节。第5节，于是耶稣就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个地方，在那里有个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个时候是5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来这里打水。故事一开始是耶稣带着12个门徒路过撒玛利亚城的城郊的地方，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当时门徒就入了城去买食物，第8节那里讲的了。咁剩低耶稣基督一个人喺度，就喺呢个时候，正正就系正午嘅时分，烈日当空，却有一个孤零零嘅一个妇人喺城里边走到呢个偏远嘅城郊嘅地方嚟到打水。主耶稣唔知点解，所谓孤男寡女就不被嫌疑咁样同呢个女人咧就搭讪起嚟啦。第7节，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候门徒都不在这里。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就跟耶稣说了：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饮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对方有打水的器具，自己又口渴，那就找他拿杯水饮，那就应该是个没什么大不了，也很合情合理的一个要求。不过这个妇人不知为什么就望下左望下右就讲其他嘢，就拉扯到对方的种族和身份上面去，就说主耶稣就不应该向一个妇人，就更加不应该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拿水饮。原来就着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来看，这个反应其实都是一样很合情合理的。第一，孤男寡女受受不亲，素不相识的异性在公众地方搭讪真是成何体统，是不应该这样做。第二，可能从主耶稣的口音或者装束上面，这个妇人看出他是来自犹太，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 尤其是猶太人一向都看不起撒瑪利亞人，當他在種族上、在宗教上都是雜種來的，就看不起他們。所以呢，他們不應該有求於對方的。在這對話裡面，我們看出這個婦人、這個女人很重視某些成規、一些規矩，就看重各種身份，例如性別或者種族的制約和規範，很多應該、很多不應該的東西在他裡面。不過很諷刺的就是，夏文告訴我們，他竟然是一個已經有五個丈夫，現在有的並不是他的丈夫的一個這樣的婦人。他這種即是這個一嫁再嫁並且還是別人情婦的這些做法，和他表面上很重視成規、看重各種身份制約的表現呢，就剛剛背道而馳。他一方面很明白這些各種嚴苛的倫理規範、社會規範，但卻又同時不能自已地觸犯了這些的規範。我們想得到他一定經常陷在很嚴重的自我掙扎裏面。我們事實上我們看到他在正午在烈日當空的時候，一個人孤零零來這裡打水，我們就知道他是要刻意避開其他人對他那些的鄙視的目光。背負著充滿了苦罪的個人歷史，他切切期待著的就是要有安慰，要有接納。不過面對著一個這麼不友善的世界，觸目所見的只是各種嚴苛的倫理規範，他早就判定不會有人接納他這種婦人。於是他唯有千方百計地將自己收埋，將自己隱藏，直到老，直到死為止。但是主耶穌的出現同他面對面，他為他徹底打破了這個痛苦無奈的死局。那是怎樣打破？我看第十節，耶穌就回答話了，你若真知道，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這個是誰，你早必求他，他亦都早必給你活水。當這個婦人強調彼此身份上的差異的時候，主耶穌就打蛇隨棍上，就進一步強調說，是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這個同你說給水我飲的是誰，你就會求他，他就會給你活水。但言下之意就說，沒錯，你和我的身份的確是不同的，不過不同的重點就不是男女之別，亦都不是種族之差，而是有一個更加根本的分別，你知不知道我究竟是誰？一下子主耶穌將話題的焦點就一換再換，一轉再轉，由水，本來講緊水，轉到一般的身份，就是男女種族上的身份，再轉到一個特殊的身份，就是你知不知道我是誰？換句話說，是主耶穌意圖轉移這個婦人看事物的焦點眼界，由外界的事物水到他自己，直到主就是上帝本身之上。幫我看這個婦人就怎樣回應這個不斷轉折 的話題焦點呢？就是十一節，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裡得活水呢？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都喝這井裡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麼？這個婦人不能夠一下子就明白主是誰，究竟是說什麼，他仍然圍繞著水這件事來到探究對方的身份，從技術或者歷史層次去反問耶穌基督，你究竟是誰呢？技術上說，你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怎可以得活水呢？即是那些流動的水，不是死水。歷史上說，我們的祖宗雅各都是用這個井，這些的水，我們歷世歷代都是喝這些水，那你是誰呢？你怎會給到更不同的水給我呢？他從歷史上說。我們看到這個婦人的心思仍被眾多的所謂成規傳統來到限制住他，他沒有辦法從更高的層次去了解主是誰。於是主耶穌就再進一步跟他說，十三節，耶穌回答說，我凡喝這些水還要再喝，人若喝我所喝所賜的水就永遠不喝，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主耶稣睇到呢个妇人仍然离唔开嗰啲所谓一般嘅水嘅呢个咁样嘅思路，呢个谂嘢嘅方法，佢就特意强调有一种永生嘅水，一种非一般嘅水，亦都间接凸显佢自己非一般嘅地位同埋身份。嗱，可惜呢个妇人啊，即佢只系能够掌握嘅非一般咧，原来只系一般嘅强化版本而已。就是一种字面上饮完一次就不用再饮的，不会再喝的一种物质的水。所以这个妇人就继续这样讲，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喝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来到这里，我看到双方对话，在这里对话讲了很久话，但仍然在这里各说各话，言不及义。这个不安慰人的主，这个不安慰人的主眼前的是一位苦命的妇人，不过来到这里，他仍然没有说过一句稍微直接的安慰说话，他仍然在水前水后地东拉西扯。总之我们就见到妇人就在左闪右避，主耶稣就在东拉西扯，将话题的焦点一转再转。来到这里，他突然间再转多一次，就更加转到离题万丈的，就是去到讲到这个妇人，叫佢丈夫嚟。不过呢一叫亦都触到呢个妇人一生最痛嘅地方。第十六节，耶稣话：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呢句说话究竟系进一步离题啊，定系先至啱啱开始或者真正入题？第三点。借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真正安慰人的基督。对一个这么苦命的人，有五个丈夫正正是这个妇人一生中最痛的地方，亦都是他一生里面的忌讳。所谓崩口人就忌崩口碗，你无论怎么说都好，他叫你丈夫来这些说话是不可以当着他面讲的，更加遑论用这些说话去安慰当事人。任何人被人挖到这些这么痛的地方，他一定会此后否认。所以十七节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当然他不是没有，而是不要提了，不要讲得不得。很可恨的就是这位不安慰人的主耶稣基督，他仍然不懂得分寸，还继续咄咄逼人。十七节，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是对的，你已经有五个了，你而家呢个就唔系你丈夫嚟嘅，你呢句说话系真嘅。嗱，有五个丈夫，即系有五次婚姻失败嘅经验，就已经够伤噶啦。而呢句你现在有嗰个就唔系你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呢啲咁样嘅说话嘅讽刺意味咧，就更加伤人，叫人难堪无地自容。就难怪呢个妇人即刻即系照板搅碗，就转换话题。十九节。妇人就话：我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嗱，我哋嘅祖宗咧就喺呢座山度礼拜，你哋就话嗰座山礼拜，究竟即系点咧？嗱，你哋就话喺耶路撒冷，究竟边度先啱咧？嗱，呢个妇人讲呢扎说话咧，言下之意其实就系话：嗱，唔好讲我得唔得？唔好再讲我呢笔，不如讲下你咧。你系咪个先知啊？你知咁多嘢嘅？你或者讲下其他啲有关嘅嘢啦。啊，应该系呢座山定嗰座山定喺边度？即系敬拜神咧？不如咁讲下呢啲算啦。嚟到呢度，我知道终于入题，终于入题。但系呢个妇人佢刻意回避，唔想讲呢啲嘢。但系主耶稣佢唔俾佢有逃避嘅余地，所以主继续讲廿一节。耶稣话：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哋拜父亦都唔喺呢个山上边，亦都唔喺耶路撒冷。你哋所拜嘅，你哋唔知道；我哋所拜嘅，我哋知道。因为救恩系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啦。嗰个真正拜父嘅，要用心灵同埋诚实拜佢，因为父要这样嘅人拜佢。神系个灵，所以拜佢嘅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点样说话？主耶稣表示，上帝要他要这个妇人用真实的自己 来到敬拜上帝。调转来讲，其实亦都暗示了这个妇人一直以来都隐藏自己，她不单止拒绝和人，亦都拒绝和上帝真实相交。来到这里，这个妇人隐约感应得到，在眼前的这个耶稣基督不单止知道她已经有五个丈夫的事实，她还知道她为这件事而遗憾挣扎羞耻的那个痛苦的心灵，超过了一般先知所能够知道的事。于是廿五节，妇人就说：哇，我知道尼赛亚就是那个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会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听。他觉得主耶稣知道很多事，连他的心都知道。他问这个是不是就是尼赛亚呢？主耶稣的回答即是惊天动地的。主怎么说？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个跟你说话的就是尼赛亚。这个妇人因着这个惊天动地的一个主体相遇，一次真正人和上帝的相遇，而不是空空洞洞那些所谓安慰的说话，他的生命得到根本的改变。下面会再详细讲。没有这个主体相遇的人会怎样呢？就会觉得大感稀奇。我看二十七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讲、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跟他讲话啊？那门徒的反应呢，其实跟最初妇人的反应是一样的，他都受制于各种传统和规范，觉得主耶稣不应该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不过亦都受制于师徒名分，他们亦都不敢多问。不过那个跟主耶稣基督真正相遇的妇人，却忘记了这一切传统规范，甚至忘记了一切其他的东西。二十八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个苦命的妇人，她忽然忘记了所有东西。她忘记了打水，她留下个水罐在这里。她忘记了本来她要逃避所有人，她竟然跑入城里面对众人讲话。她更加忘记了她曾经为此而遗憾挣扎羞耻大半世人的痛苦历史。她竟然说有一个人将她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讲了出来，可以说她浑然忘我，只因为她遇见基督。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个咁惊人的改变令到城里的人都好稀奇。于是三十节就说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们见到主耶稣没有跟这个妇人讲过一句正面的积极的柔和的所谓安慰说话。例如呢，就是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啊，人生即不如意事是即是咁上下㗎啦。或者呢，人生的苦乐呢就不是一定要结咁多次婚嘅，你即是独身或者都几好㗎，可能都更适合你啦。再不是就是人哋的眼光就你唔好咁介意啦，即是你唔理得咁多㗎啦。咁总之上帝爱你咪得囉。我哋成日都讲啲咁嘢嘛，你用啲说话去安慰人。我睇到主耶稣挖出咗他改嫁过五次还做人情妇的，这个真是大疮疤。但没有为这件事去安慰过这个妇人一句说话，没有再跟他处理过提过这些事情了。不过很奇怪，这个妇人却突破了他一路以来自我封锁的这个生命的困境。他主动跟其他人再讲话，讲那些他平时不肯讲的事。究竟主耶稣是怎样安慰这个妇人的呢？第四点，只此两句安慰无穷。今天我们的心理学啊、辅导学啊、什么学这样，再不是就我们那些通俗的所谓基督教就讲一大堆不知道什么说话，却不能够真真正正地安慰到人。我们的主他其实只讲两句话而已， 两句真正关键的说话，佢只系讲咗两句，但系唔单止能够安慰故事里面嘅呢个妇人，亦都足以安慰一切嘅人。呢两句说话系边两句呢？十六节，耶稣话：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第一句就系去叫你丈夫嚟呢度。第二句就系廿六节，耶稣话：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第二句就是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第一句，你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意思就是其实是叫你做回你自己，做回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安慰说话不过是教人自欺，自欺的一些说话，明明是痛就话自己听，话俾自己听唔痛啊咁样。明明有事就话其实冇事嘅。嗱，呢啲所谓安慰话，其实全部自己呃自己嘅说话。呢、这个苦命苦人，佢要逃避别人，佢静嘅时候一个人走嚟打水，佢甚至要逃避自己，佢矢口否认话我冇丈夫。佢为嘅其实咪就系要安慰自己啦，要自我安慰啦。用自欺的方法方式去忘记自己，其实不可能忘记这个痛苦历史。主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啦，意思其实是说不要骗自己啦，你怎会放得低忘记得到呢？做回你自己啦，你要心灵诚实面对你自己。没错，人要得到真正的安慰，首先他要诚实面对自己。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那个不是你丈夫，这个就是这个妇人的真相。逃避真相只可能自欺，不会得到安慰。不过面对着各种严苛的传统和规范，这个妇人怎可能面对别人面对自己呢？其实她设法地去避免见其他人，因为她亦都判断其他人都不想见到她。她想我这些这样的人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其他人怎会接纳到我呢？她更加推论判定上帝就更加不可能接受亲近他这种又苦命又有罪的妇人。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如果上帝爱我，我怎会衰成这样，苦命成这样，一次一次一次五次这样婚姻失败呢？再不是我一个这个一分再分又做人情妇的这样的人，我连世俗伦理都接纳不到我，上帝又怎会爱我呢？人在苦里面判定上帝已经离开了我，人在罪里面判定上帝一定不会要我，所以这个苦人他判定上帝不会找我。于是他虽然有所谓信仰，但他的所谓信仰所谓敬拜其实只是戴着个假面具，以各种虚有其表的形式来到敬拜，所以就讲下呢座山嗰座山边度边度敬拜。事实上佢从来唔肯真正同上帝埋身，亦唔相信上帝会同佢呢种人埋身接近。其实今日一样，好多人翻教会翻咗成世，亦都可能从未同上帝真正亲近过。嗱，分析嚟到呢度，如果大家明白体会这个妇人的心灵状况，我们就会明白她真正需要的安慰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感觉或一堆轻飘飘的所谓说话。而主耶稣下面这句说话为什么能够安慰这个妇人，能够彻底这个安慰这个妇人，又这样讲，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是哪一个他呢？就是尼赛亚，是基督，是救主，是上帝亲自临到人间的代表。我们明白这个说话为什么可以这么安慰到这个妇人。原来一切的社会伦理宗教的成规 都话俾呢个妇人听，你系冇希望噶啦，上帝唔会爱你噶啦。就系主耶稣基督临在亲自嚟到系佢面前嘅呢个事实，佢话俾佢听，你系有希望的，上帝仍然爱你。这和你说话的就系佢。一句唔系一句情绪上、感觉上嘅安慰人嘅说话，佢反映嘅系一个惊天动地、一个安慰人嘅事实。你系咪苦命呢？系嘅，你唔好呃自己，系你苦命。你系咪有罪呢？都系，都系，你都唔能够呃自己。不过上帝仍然爱你，证据我就系。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不用虚假粉饰的说话来到安慰人的主，他用事实来到安慰一切陷在苦罪之中的心灵。事实上，真正的基督信仰最能够安慰一切心灵的，就是建基在两个事实之上，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和他的荣耀归来。只有上帝亲自临在的这些爱的事实可以安慰我们、安慰人。基督钉十字架和他将要荣耀归来，就是两个决定性的临在事实，可以永远安慰一切苦罪心灵。这个就是基督教，基督教用事实去安慰人，不是用感觉来到安慰人。第五点，基督真理，寻找可以安慰的人。我讲过，通俗的宗教是讲紧人去寻找安慰我们的神，但是基督的真理、圣经的真理，他是话俾我哋听，真正的事实是上帝要寻找可以安慰的人。这个主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井旁妇人谈到的故事，基督教圈子一直都津津乐道，视为一个独立的传道故事。不过我们忽略了经文的上下文理，我们没有看出在里面隐藏着一个很深刻 的反讽的意味，就是人本着他的宗教感觉或者宗教常识，时时以为我们去寻找可以安慰我的神，但是基督的真理告诉我们，其实是上帝是基督四出奔波，为要寻找可以安慰、可以俾佢安慰的人。林信你睇翻同一张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哋睇头个三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佢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佢就离开咗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主为什么要离开犹太，即离开耶路撒冷一带地方，去北上，去到比较偏远的加利利去呢？单提这三节经文有些费解，我们再看埋下面还有两节就会清楚很多。最尾的第四章近后面的第43节和44节，这样过了两日，耶稣离开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作见证讲过，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43节的那地方，按上文好像是讲紧撒玛利亚，不过就不是真。我们看清楚，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本地呢就不是讲紧撒玛利亚，是讲紧在前面的犹太。犹太。因为我们翻转头看回4章3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原因就是犹太地，即是耶路撒冷一带的那些地方，那些法利赛人听见 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就生出了妒忌之心。主耶稣为了暂避风头，就离开本地，即是犹太，亦都是指先知应该是那里供职的地方，就去到偏远的加利利去。结果呢，在那里在加利利的人果然更加肯接受耶稣基督。后面45节那里这么讲，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想去过节。 嗱，耶路撒冷呢个所谓圣城，嗰度嘅人，尤其嗰啲所谓宗教领袖，佢系最唔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最唔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地方。结果主反而要长途跋涉去到外省，去到加利利，而嗰度嘅人，嗰边嘅人反而肯接待他。嗱，咁唔系好讽刺？我哋再睇第四节，四章四节就更有讽刺意味。第四节嗰度话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咩叫必须经过呢？嗱，我哋要调转嚟同你谂，调转头嚟谂。嗱，原来喺地理上讲，喺犹太喺南边嘅犹太往北面嘅加利利咧，途经撒玛利亚，中间嘅撒玛利亚，其实系最直接快捷嘅方式。嗱，不过咧，基于一啲历史嘅因素，犹太人同撒玛利亚人咧就系世仇嚟嘅，犹太人歧视鄙视佢哋，当佢哋系杂种。于是咧，犹太人北上加利利都宁愿走啲曲折嘅路，就向东边绕到呢个约旦河东岸，再迂回北上。嗱，如果明白呢段世代因素，我就会发现呢个必须经过咧系好有意思嘅一句说话。佢意思就系话，主耶稣故意打破城规。嗱，记得打破城规，同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喺城规里边嗰种嘅矛盾系好大嘅鲜明嘅对比。佢故意打破城规，抗拒犹太人歧视外族人嘅偏见，特意故意嘅嚟到经过撒玛利亚，要将福音传俾呢班犹太人轻视嘅异族人。结果是怎样？真的非常之好。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日。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圣经描述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大受欢迎，其实都是一个侧笔，在侧面去呼应去反衬先知在本地，在耶路撒冷是不会受欢迎尊敬的这句说话。我们看不看到是不是很够一个讽刺的意味？耶路撒冷一个所谓宗教圣地，法利赛人一班所谓宗教领袖，竟然就是最不肯接待基督、接受基督恩典的地方和人物。而加利利一些偏远的村镇，撒玛利亚被犹太人歧视的异族的聚居地，基督的教训和恩典反而在那个地方广受欢迎。原来自古至今，上帝都预备好向人施恩，俾我哋事实上嘅安慰同埋拯救。嗱，可惜嘅就系，并冇几多人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佢嘅恩典、佢嘅安慰同埋拯救。人慈嘅天父，千百年嚟都喺度等待寻找可以安慰嘅人。可以安慰嘅人，就系嗰啲预备好自己接受安慰嘅人。明白这个真相，我们就会看到同一段经文的以下那几句说话，我们就会看到很不同的领会。第35节，耶稣同班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讲这个说话的时候，正正就是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时候讲，前后文都讲到主离开犹太。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那些庄稼未熟，未可以收割。但他却远道去到加利利，又故意经过撒玛利亚，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们这个地方的人已经是预备好接受安慰的人，可以向他们传讯上帝爱人的福音。第六，谁是预备好接受安慰的人呢？究竟哪些人才是预备好接受安慰的人呢？为什么耶路撒冷那些人不是，加利利 撒瑪利亞的人倒轉頭，就是預備好安慰的人，預備好接受安慰的人。我約福音第四章個重點所描述的這個撒瑪利亞婦人，其實就是一個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的經典範例。那怎樣的經典呢？第一，他已經飽受苦罪的痛苦煎熬，他已經飽受苦罪的痛苦煎熬，五次婚姻失敗，還做人的情婦，在那些苦、那些罪裏面他受夠了，俗語說他受夠了，他受夠了。第二點，他對自己、對別人、對世界，甚至對虛假的宗教都已經全部絕望，他全部絕望，他已經不再相信這一切東西可以會安慰到他，他不再相信有任何東西可以安慰他，他已經完全絕望，受苦受夠還完全絕望，這樣就是預備好的人。所以第三，他唯一的期待就是上帝以他的親自臨在來到安慰他，他剩下來唯一可以想的東西、可以期待的東西，就是上帝親自來拯救他、安慰他。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些就是叫做預備好接受安慰的人。如果你個人的苦罪經歷不去到那麼深，不過你能夠懷著一份深厚的同情心來到感應別人的苦罪，你其實都可以滿足到第一個條件。這幾天大家用心去感受一下，國內地震那些災民，你睡在高床暖枕的時候，你知不知道有人還在瓦礫下面度過了一晚又一晚，你怎可以不動心，不對人的苦罪動心呢？如果你不自欺，不受騙於那些虛偽、偽善、表面膚淺的宗教或者倫理，而苦苦尋找上帝，尋找和上帝和耶穌基督真正的相遇，你亦都能夠滿足條件二，第二個條件。有了一和二這兩個條件，其實三就在裡面了，你一定天天在切慕等待耶穌基督的親自臨在，等待這個真正能夠安慰你的事實。放心，新舊約聖經都應許我們說，耶利米書29章13節上帝這樣說，你們尋找我，若專心尋找我，就必尋見。路加第11章第9節主耶穌亦都咁話，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我們仁慈的天父千萬年來都在尋找等待可以安慰的人，我們見到主耶穌基督長途跋涉，四出奔波，去到加利利，去到撒瑪利亞，甚至千方百計同這個井旁的婦人講說話，為的都是要尋找得著這些可以安慰的人。弟兄姊妹，他可能已經尋找等待你好耐好耐，所差的就只是你是不是一個可以安慰的人，你預備好接受他的安慰未呢？願上帝憐憫我們。